主日学，今天呢，我们会以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比较长哦，是旧约的先知书里面，小先知书里面，篇幅最长的，而且也是最难学习的，因为它有很多意象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会学习第一部分，然后下一次我们会看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那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内容其实相差的蛮大的，我等一下会提到。那在学习前哈，我先给大家有一个分享，哦，就是也是我自己在准备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对自己的一个反思哈。我以前信主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想去短宣，但是一直没有成型啊。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怕，为什么怕呢？就是怕出去短宣，一般要2个星期到3个星期哈，那很多工作就没有办法做，然后呢，就是怕这些 project 做到一半哈，老板会看得不顺眼，你出去这么久，或者说这个 project 被别人拿走了，然后。回来以后要很多工作都要补上去啊，然后是不是这个同事会 take advantage of you？然后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对于神的信实啊不是很 trust 啊，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出去宣教。那后来赶了，又有种种原因，所以一直没有去成，所以一直到。去年我就开始出去短宣，然后今年又出去哈。哦，你真的出去以后，你发觉神真的是非常信实，你所担心的这些问题，神都给你 take care，神都给你，全部都你自己担心的事，神会给你保守，然后神还给你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你问到你在短宣的中间会碰到的很多问题，也会帮你解决。那我为什么会分享这个呢？就是其实这个心路历程跟当年的撒迦利亚书里面所提到的很相像，因为当年他们大家都知道，他们被掳70年以后就被的巴比伦一直到波斯哈马代波斯，那波斯呢，波斯的王就让他们可以去重建圣殿。哦，以色列人被掳以后，他们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心愿，就是要重新把他们的圣殿被毁掉的、被巴比伦毁掉的圣殿重新建起来，然后把城墙也建起来。这样呢，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重新把耶路撒冷给恢复起来啊。所以，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他们回去以后，城墙建了一半就荒废了，然后。圣殿也是停工了哈，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哈，当地人的破坏，然后还有撒玛利亚人的上告，所以他们就没有做成。所以撒迦利亚的书里面就会讲到这个神差派先知来鼓励他们，不要怕，啊，不要怕，就像我自己去宣教一样，你不用怕，既然是神让你去做的事，神一定会带领你。神会为你开路，你不是靠自己，你是靠神。好，我们等一下的经文里面也会提到啊。所以撒迦利亚书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这个。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那个历史背景啊。我给大家这么一个时间的图哈，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被先是北国被。亚述灭掉，那南国犹大就是被巴比伦灭掉，那巴比伦帝国也是把亚述灭掉哈，所以他们这个国家灭亡以后，这个按照先知的预言哈，耶利米的预言啊，他们被掳以后呢，70年他们就要回去，那这个预言就实现了啊，这个预言就实现了。那实现以后呢，他们就回去。回去以后，他们就开始建造圣殿啊。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大家从这个图表里面可以看到哈。那撒迦利亚他和另外一个先知哈该，他们的服侍的时间是有重叠啊。那哈该先出来，大家前面学到哈该书就知道哈。哈该书很短，应该是5章吧，大概5章还是4章，我忘了。先知哈该就是 focus 在，他专注在鼓励以色列的回归的这些人，你们好不容易回来，而且你们立地心志哈，大家都知道他们在巴比伦其实过得非常舒服，哦，以色列人很会做生意，大家都知道哈，犹太人很会做生意，那巴比伦呢，他也是他这个统治哈，虽然他把他们民族都掳到这个巴比伦去，但是对他们其实当地的人，如果你不反对他的政权的话，他对你非常好，你可以做生意，可以赚钱，可以做任何事情哈，你只要你不触犯他的这个统治，所以这些以色列人就过得很好，然后他们有些人就不愿意回去，其实是大部分人都不愿意回去哈，只有45000人回去，所以哈该就鼓励他们说：“你们好不容易立定心志，放弃你们所有的财产，在巴比伦的财产，回到耶路撒冷，好，你们就要听神的话，去完成这个工程啊！因为他们回去以后，他们把自己的房间呐、啊、什么都盖好了，但是他们却把神的殿撂在一边，好，没有完成。所以哈该就鼓励他们，所以撒迦利亚就是在这个时期。”啊，一起出来跟他们，跟这个哈该一起服侍啊，一起服侍。那这个书名哈，书名其实是从希伯来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的撒迦利亚书第1章第1节，大流士王第2年8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多的孙子比利加的儿子撒迦利亚先知，哈，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哈，是大流士王2年8月。那这个跟哈该其实是重叠的，哈，跟哈该是重叠的。那这个他讲到说以多，哈，以多其实是一个祭司，哈，那比利加他也是祭司，但是应该说是，比利加可能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圣经对他没有什么记载，但是对以多是有记载的哈，对以多是有记载啊，所以他呢是出生一个祭司的家庭，好，他出生一个祭司的家庭。那我们看一下哈，撒迦利亚在希伯来文的名字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纪念啊，所以神是看顾纪念他们要在困难的时候重建圣殿的这份工作啊。那撒迦利亚书，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他是怎么通过这个意象的方式来鼓励这个以色列回归的渔民啊，去建造圣殿啊。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成书的背景啊，应该是在公元前520年啊，公元前520年。那这个哈该书哈，哈该书里面其实第1章1到9节也记载大流士王第2年的6月啊，这个哈该开始啊传递这个鼓励以色列人去建造圣殿的这个信息，所以他们有一些重叠哈，他们有一些重叠。那他们所讲的信息其实是很相似的，就是让这些以色列民来克服困难，去建造圣殿。但是呢，又有很有，就是说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也有很大的不同哈，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哈该书是最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哦，神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啊，你就去做。然后他有 很直接的就把信息传递出来。但是，撒迦利亚不同，撒迦利亚他不是用直截了当的方式来传递信息，哦，他是通过这个意象，好，他有很著名的哈，就是八个意象，他通过这八个意象来传递信息哈，所以带有很大的色彩。大家都知道哈，这个意象传递出来就像你看电影一样哈，好像这个画面非常生动哦，然后给你有更深的印象，因为你人对图像来说是更容易记忆哈，更容易哈。这个注意啊，这里面的信息哈，所以他用这个不同的方式，但是他传递的信息其实是一样的，哦，传递的信息是一样的。那撒迦利亚书他不单是注重现在啊，以色列人要做的事，他还注重未来。好，所以我们在下一部分，好，今天我们是讲现代的部分，那到下一章我们会讲到未来的部分啊，所以它的信息量其实是比哈该书更多更大啊。那撒迦利亚书里面也指出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第一个就是祭司将取代先知，成为以色列主要的属灵的领袖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撒迦利亚哈，他自己就是身兼先知和祭司的职分啊。那他预言啊，接下来就是说啊，有一天好，这些神派来的人不再成为先知，而是成为祭司哈。那祭司呢，也要取代君王啊。大家有没有看到一些端倪？就是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哈，你如果把它比较粗略的分，哈，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哈，大概粗略的分的话是2000年。那2000年呢，你可以按照500年来分，哈，500年来分，好，第一个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呢，他属于族长时期，哈。就是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前1500年，那接下来呢是什么？接下来就是摩西哈，摩西的时代，从摩西开始，一直到撒母耳，好，500年，这个就是先知时代哈。摩西是先知啊，是神差派的先知。好，那接下来呢，大家都学了撒母耳记都知道哈，那个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跟外邦的一样。啊，他们也要有王，所以就变成了君王时代。啊，所以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前500年，啊，从第一个王是扫罗，哈，扫罗开始，啊，就一直到被掳，啊，最后被掳，啊，他们就灭亡了，好，所以这一段时间是君王时代。那接下来就是公元前500一直到耶稣降生，哈，就是公元前0年。那这段时间呢是祭司的时代，哈，这个就是被撒迦利亚预言的，哈，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就是无论是族长、先知、君王，还有祭司，其实他们最后都没有完成神的心意，他们都有缺陷，哈，所以最后呢，大家都知道，哈，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哈，都合在他身上，就是先知、祭司，还有君王啊！大家还记得，谢晋牧师在上个星期主日讲道的时候，他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他是用哪段经文来讲这个讲道的？他讲的是耶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那他说道路、真理和生命。其中这三个里面，从这个职分上面讲的话，是怎么样理解？ 大家还记得吗？哦，其实他就是这三个身份，哦，道路、真理和生命。哦，生命讲的就是君王，哦，因为神要掌管你的生命嘛。那道路其实就是先知，哈，然后真理就是祭司，哦，所以通过这个一步一步渐进的方式，所以他们相互之间是有连贯的。所以回到这里哈，其实也是一样。撒迦利亚书他提出了一个以前在以色列旧约的所有的书信里面都没有提到的，就是君王、祭司哈，他们要还有先知这个职分就变成了祭司，而祭司和君王啊，他们要合在一起啊，最后由祭司来取代君王。所以其实，他是指向耶稣，哈，指向耶稣，哦，所以最后，耶稣基督就是这三重身份都归在他身上，哈，最后是是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会实现。所以撒迦利亚书其实它不光是针对他们现在要重建圣殿完工，但更重要的是它指向未来，哦，指向未来。所以我们下一次会看到他有预言耶稣基督的降临，更预言一直到末后启示录所以新约对撒迦利亚书的预言就是引用的非常多引用的非常多。那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的分段分段是这样分的第一部分就是开始开始就是。这个8月刚才说到了大流死亡第二年的8月所以是撒迦利亚书1到6节他讲到就是呼吁他们回转，以色列人要回转，为什么要回转？因为神呼召他们来建殿，所以他们现在离弃了神，他们没有把他们回来的工作完成，所以现在要回转，重新开始建造圣殿，这是第一部分，那第二部分呢？就是8个意象，8个意象，我们今天会看，我们粗粗的看一下，就是一章的第7节到第6章的第8节，他就讲了8个意象。那接下来呢，就是给这个约书亚加冕为什么加冕？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因为约书亚他是大祭司。那给他加冕是一般是给谁加冕呢？都是给君王加冕是吧？戴一个皇冠，所以就把这两个职分就加在一起了。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以前学的先知书里面是哪一位大卫的后裔在这个回归的时候一起回去的？大家还记得吗？他应该是代表君王的，所罗巴伯，所罗巴伯他回去，所以如果按照以前的做法，应该把这个冠冕放在所罗巴伯头上，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是代表君王。但是到了撒迦利亚书里面，他并没有这么做，他是把这个冠冕加到了约书亚的头上，所以就把这两个职分合在一起，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这个就是说完完全全的指向耶稣，我们刚才提到，所以这是今天我们会看的部分所以第一，这个是第二部分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到过了2年过了2年以后他又重新开始服侍重新开始服侍，那他会传递这个信息他会传递信息，所以在我们下一次我们会看到这会看到这个信息其实就是指耶稣那接下来他会讲到说审判和救赎，就是指向末世就是启示录的部分这个是大致的分段。那我们今天呢会看第一和第二部分下一次我们会看第二和第三部分，没有第啊，对不起，是第三和第四部分大概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回转的部分回转的部分，那这个，他一开头，这个书的一开头就提到回转，他用了好几次，提到回转， 好，他说，所以你们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哦，这里就有一个警示，哦，也是一个鼓励，哦，先知提醒第一代回归的这个犹太人，哦，不要效仿他们的祖先。在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不要效仿你们的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只是我的言语和律法，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他们就回头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么行，他也照样行。”哦，所以以前的这些先知曾经屡次的呼召他们离弃恶行，回转归向神。但是呢，这些犹太人却是不听啊，他们不听。哦，所以结果呢，就怎么样？他们就被掳。好，大家都知道，被掳其实不是别人来侵略他，其实是神是使用巴比伦的这个国家作为器皿来审判以色列人。好，我们在前面的很多先知书里面都看到，好，很多先知都提到说，神要用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来惩罚以色列人。好，那所以他说，他们顽梗不听，结果被掳审判。那先知和祖先他们其实都不能存活的很久啊，他们的年月都很短。但是神的话呢，是永远立定的啊，必然应验。所以他鼓励这些百姓现在的这些百姓，他们要谨记历史上的教训，不可重蹈覆辙。重蹈覆辙，这段信息其实它的核心就是叫他们听从先知的话，回应神的心意。撒迦利亚呢，这里一开始就呼吁他的信息我们刚才提到，跟哈该的信息其实是相互呼应的就是要百姓立刻回转，重新开始圣殿的建造工程。那神呢，也是纪念他们，神也是纪念他们。当他们愿意去牺牲自己，去重新建造圣殿的时候，神会纪念他们。所以那他这个信息非常直截了当，直截了当。那接下来呢，他就是用八个意象，八个意象来说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八个意象。那意象呢，他的文学题材他们在这个就是旧约书信的研究上它叫天启文学那这个文学的题材主要是出现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被掳以后，大家非常熟悉的但以理书还有以西结书还有这个就是撒迦利亚书里面都提到以西结有那个转的轮子什么眼睛啊那些还有熊啊，各种走兽啊，然后但以理书里面也有很多不同的意象都是这个时间出现的那它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图像非常鲜明画面非常生动就像我们刚才提到像看电影一样那他给作者的感受就是把他们好像带入到这个情景中他们如同身临其境然后呢？这个，他把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通过这样的图像把神的信息可以带出来带出来使人就是明白是即使在困境中，神仍然掌权。好，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部分呢？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他们是在异族异邦的统治中有的话他不便明说，所以通过意象的方式传递出来意象的方式传递出来，那他要鼓励 这些以色列民哈，虽然他们是在困境中，但是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好，那最终神会建立这个新天新地哈，会把这些被压迫的这些以色列民从他们的异族手中拯救出来啊，并且恢复他们的国家。那这八个意象哈，它其实如果我们从地域看哈。它是从全地一直到国家，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哦，它是一个地域从宽到窄的一个过程，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它有这个番石榴树和马，然后呢也有四个角和四个匠人，另外就是拿着那个准绳的人，去量这个。耶路撒冷城，这个你可以看到哈，全地到国家啊，四个角四个匠人，其实是讲到国家，然后再讲到耶路撒冷城，然后呢再讲到个人大祭司被洁净然后再讲到灯台和两个橄榄树那接下来就是讲到飞行的书卷这个都是在讲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附近的事然后这。会有一个凉气中的妇人，最后呢就是四个马车，这个又回到全地，所以这个又回到全地，所以这一共是这八个意象，这八个意象，那么我们下面呢就一个一个来看，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意象，第一个意象呢，它就是他说：“撒加利亚说他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我想提醒大家的，就是异象和异梦我想稍微提一下因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会看到异象还有异梦异象和异梦是不一样的异象和异梦是不一样。异梦呢，是你在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神给你的一个景象但是异象呢，它其实是在人清醒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神给他看到的，神给他看到的，所以它是不一样的，那他在这第一个异象呢，他看到，在一个洼地，就是深谷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番石榴树，然后呢，他看到有四匹马，红马，然后有黄的。黄马还有白马然后呢，这个马上呢有坐着人巡游四处那这个四匹马有一个数字四在圣经里面四呢，它常常有一个预表的意思，就是预表全地预表全地。然后马呢，因为在古代人能够。走得最快的方式就是骑马，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这个耶和华遍游全地，神是在遍游全地，然后呢，神看顾以色列人，那他要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说，那个时候，有天使，告诉撒迦利亚，就是告诉他们说，现在。这个四境都已经平安了，四境都已经平安了。那以色列人为什么当时他不愿建圣殿？因为他们有一个很大的害怕，就是现在这个我们还在异族里面，然后万一我们建了圣殿，异族又来侵略，把它又毁了，我们不是白干了？那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不用怕，现在是我掌权，那些欺压你们的这些列国，我已经向他们大发烈怒，所以这些国家，在我的掌控之中，所以你们不用怕，你们去完成，因为我已经死，你们周围的这些列国都不敢来侵略你们，不敢来攻击你们，所以你们有和平的时期，你们就要用这个和平的时期来建圣殿，建圣殿，他要传递的第一个。意象就是这个意思啊。 好，那我们再看第二个意象哈。第二意象呢，他就讲到四个角和四个匠人。好，我们先看角。好，角是什么意思呢？在古代的文化中，哈，角其实是象征的力量和权势。哈，圣经里面常常用角来比喻。哈，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击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这些国家。啊，这些国家这些军队。哦，他们曾经攻击过以色列人啊，那这个在历史上啊，能够攻击他们的第一个是北国哈，北国我们刚才提到是亚述啊，亚述，那亚述被巴比伦灭了，所以最后呢，就是巴比伦把南国灭了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波斯马代哈，波斯马代把巴比伦灭了哈，那从现在的历史这个地理上看，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啊，伊拉克这个亚述和巴比伦是在伊拉克这个附近。那马代波斯，大家都知道，其实就是伊朗啊，伊朗。那后来呢，马代波斯又被希腊灭掉啊。所以神告诉他们，哈，虽然这些角看上去非常厉害，但是神有四个匠人啊，四个匠人啊派出来，他们要打碎这些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虽然这些国家很厉害，脚非常强壮，但是神，好，神要派这些匠人来威吓这些列国，打掉他们的脚，哦，这些脚就是把以色列人打散的脚，好，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不用怕，哦，我会击打这些国家，哦，为他的子民伸冤。换句话说，神是全地的主宰，好，一切的国家，无论他们多么强大，都是在神的手中。好，虽然当时的犹太人战败被掳，但是不用怕啊，不用怕啊，你们亡国了，但是现在我要恢复你们，啊，神要恢复他们，好，他通过这个意象鼓励他们，不要因为过去，好，他们的羞辱，好，失败。亡国而自卑，啊，也不必担心前面的道路，因为他们所信靠的神远远大过这些列国的脚，所以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与神相比，所以撒迦利亚，他用这个画面告诉这些百姓，神已经除掉了这个巴比伦的脚，巴比伦不是把。这个南国灭掉嘛，现在神已经把他们打掉了啊，所以你们不用怕啊，这些对以色列民族有威胁的这些敌人的脚已经被折断了哦，所以在他们四周有平安啊，所以他们可以放心的去建殿。好，我们这个是第二个意象，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意象。哦，匠人就是神差派的这些器皿啊，神差派的器皿，好，我们看第三个意象是拿着准绳，好，先是说他看见一个人手里拿着准绳，要丈量耶路撒冷的长度和宽度，这个画面表明其实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啊，它会复兴起来，它会复兴起来，而且它的。大家知道吗？如果你去看尼希米记哈，尼希米记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当时就是说把城墙建了，但是呢，其实以色列人并没有回去居住，他们住在城墙的外面，他们住在城墙的外面。为什么他们不回去住呢？因为外面建设的比城里面好哦，城里面非常荒凉，所以最后他们不是还选派代表啊，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回去。住在这个城里面，哈，这个尼希米记里面都有记载。所以当时的情境就是啊，大家都在住在城墙外面，那个城虽然城墙建了，但是还是荒凉。所以他通过这个意象，哈，撒迦利亚通过这个意象告诉他们，其实我们这个城会兴旺起来，而且兴旺到什么程度呢？你们现在这个城墙啊建的还不够容纳这些人，所以他要丈量，还要扩张。哦，所以神虽然是他们现在非常，荒凉啊，衰败，但是神会兴旺这个城 啊，神是你们的这个保护啊，所以他要传递这么一个信息哦。那这些仇敌怎么办呢？哦，你们不用怕，因为我会成为你们的保护，神会成为他们的火墙。好，大家都知道，好，火墙什么意思？就是你有这么一圈火，哈，那些攻击你的人就不敢靠近，因为他们怕被烧到，哈，所以。神是他们的火墙，啊，神是他们的火墙，而且神还传递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啊，他说，谁敢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铜人，哈，铜人是什么？我们的眼珠子啊，是不能碰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摸你们的人，居然是摸我神眼中的铜人呐，所以神会为他们征战，神会为他们征战，哦，所以他说杀。这个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好像无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耶和华说：“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周的火墙，并要做其中的荣耀。”好，所以神告诉他们：“哦，他们这个耶路撒冷要扩张，而且不受限制。好，神在其中。好，神在其中。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息。哈。”神用这么一个很亲密的比喻，哈，来告诉以色列人，好，他们在神手中是多么的珍贵，好，多么的珍贵，哦，神要做他们的火墙，好，要保护他们，好，神在其中要成为荣耀，好，所以你们要去建圣殿，为什么？因为神跟他们同在，好，神跟他们同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意象所要传递的信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第四个，好，第四个信息就是啊，这个撒迦利亚，好，他带我们看见哈，这个大祭司，好，大祭司呢，他说身上的衣服都是非常污秽，好，那就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要使你脱离罪孽，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哦，这里传递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仇敌在控告这个约书亚，说他有污秽的衣服。那污秽的衣服呢？它象征着就是他有罪哦，他是大祭司啊，他有罪哦。大祭司是要给以色列众民献祭的。但是这个控告也不是说是空穴来潮，他确实有罪哈。以色列人也不是干净的，因为如果他们干净的话，他们就不会受到这样的惩罚哦，被掳哦，因为就是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罪哈。你从看前面的先知书就知道，他们犯了很多的罪哦，所以他们是这个撒旦来攻击他们哈，确实是不是空穴来潮哦。在旧约里面，其实撒旦出来哈，以撒旦的这个。图像出来其实不是很多哈，第一个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撒旦出来是什么时候？就是创世纪啊，创世纪蛇，对，蛇哈，大家还记得哈，蛇就出来哈，引诱这个亚当夏娃哈，让他们犯罪啊。那就是还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撒旦出现是约伯记，是不是？约伯记控告约伯哈，说他这个。信靠神是假的，好，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你试试看，你让他这个受苦，他会不会离开你啊？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这里撒迦利亚，啊，撒迦利亚，啊，这个撒旦出来，好，说他犯了很多罪，哈，你怎么可以用他？哦，那神就告诉撒迦利亚，哈，你要去把他的这个污秽的衣服脱掉。我要给他一个华美的衣服，给他穿上哈。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虽然他们以前犯罪，但是呢，他们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哦。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已经被惩罚了啊，已经被烧过了。我现在把他们抽出来哦，所以要分别为圣好。所以你要给他穿上好的衣服哈，干净的华美的衣服啊。所以他被洁净了。他被洁净，好，是因为这是我的旨意，哦， 所以，这个天使就吩咐撒加利亚，把大祭司身上的污秽衣服拿掉，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那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图画，它等于是在告诉以色列子民，神已经恢复跟他们的关系，重新的悦纳他们，那神要用这个祭司来恢复什么？祭司是干什么的？祭司是服侍圣殿的，是神差派他们来服侍圣殿，就替代这些众民来服侍的，所以他要恢复这个祭司的制度，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敬拜献祭，所以要恢复他们，神要恢复他们，让这些祭司重新的可以恢复他们神赐给他们的职分，虽然他们犯罪，但是现在神要洁净他们。洁净他们，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一日之间除掉这些地上的罪孽，其实这个就是有一个预表，有一个预表，什么预表呢？就是耶稣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日之间就把所有的人的罪孽都除掉了，因为他献上了自己，这是第四个意象，那我们现在看第五个意象，第五个意象呢是什么呢？就是他说我看见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这个灯盏，灯台上有七个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2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左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纯金的灯台，大家都知道，是在这个圣所里面，圣所里面有一件发光的东西，也是唯一的一件发光的东西，就是这个灯台，灯台。那灯台呢，它需要烧了以后发光，所以它要有油。那这里呢，就说这个油啊，是不断的供应，不会烧光，所以这个灯台上有七盏灯。而这个灯台的这个灯呢，直接连到的管子，所以是神自己在源源不断的供应这个橄榄油，橄榄油，所以不用人去加，不用人去加，它自动的就流进去，所以这是传递的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这个著名的这个信息，我们大家祷告的时候常常用到的，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也就是说，神说是我在供应你们，我在供应你们。对，所以这一切建造圣殿，大祭司要献祭敬拜，这些都是神在成就，神在成就。神告诉他们，这些列国很厉害啊，什么马代波斯，巴比伦这些军事力量都是很厉害的哦。你们这么一个弱小的以色列民族，你人口没有他们多，然后军事力量没有他们强哦。那你们的城墙又这么小哦，圣殿又这么衰破，但是你们都不用害怕，因为你从来就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才能哦，你是依靠神才能成就这些事，所以你就去做哦。其实我们自己也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参加服事参加教会的服事，我们会，哎呀，我这个从来没做过，哎呦，后面有很多事情，我怎么去处理人际关系安排同工我们一步都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你想到吗？如果神呼召你出来服事他的时候，你不是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就是凭着信心踏出去，你知道下一步这个脚印你踩的地方是神给你安排的你不是踩在一个烂泥地就是一块石头，你踩上去你就不会掉下去你没不用怕因为这一切都是神在给你安排。所以我想我自己在教会很多服事也是一样，就是你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如果既然是神呼召出来叫你服侍，你就祷告， 好，你就一步一步往前走，好，到时候水到渠成，因为这个渠是神开的，好，这个渠是神开的，好，所以大家这些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好，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好，那这里有两棵树，好，我们看一下这两棵树代表什么，哦，这两棵树其实代表的就是神高立的两位非常重要的在当时的领袖，啊，一位。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大祭司约书亚，好，另外一位呢就是代表君王的，好，就是所罗巴伯，好，所以神要高立他们，好，来带领以色列民，好，高立带领以色列民要把这个建殿的工程完成，好，所以对我们来说，哈，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哦。我们出去征战的时候是靠神，好，它里面提到一个非常这个生动的影像，就是说大山呐、啊，你算什么？在所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他必搬出一块石头安在殿顶上。哈，他这里提到说，哈，这个最后一块石头，哦，最后一块石头不是匠人做的，而是所罗巴伯，哈，所罗巴伯。哦，大家都知道哈，这样的建筑结构哈，它都是拱形的，哦，这个力都是要承受的非常均匀哈，所以它自己就可以承受力气哈。它这个说最后一块石头是，就是叫 capstone，好 capstone，哦，他说是所罗巴伯来安放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哦，因为所罗巴伯他怎么有力气去放这个石头呢？当然就是神了。哦，神来帮助他。哦，所以其实从这个意象中，我们可以学到的就是，哦，很多时候神的国度的扩张建立不是靠军事力量，也不是靠政治手段。哦，大家都知道，其实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黑暗的时期，就是十字军东征。哦，大家都知道哈，Crusade，哦，有三次 Crusade。那其实。你现在从这个经文里面看，就是，他们希望当时的这个教廷非常腐败哈，他呼召这些贫困的人去这个恢复耶路撒冷哈，他们是用军队的方式哈，Crusade 其实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哈。那其实从这里看，就是其实他们在依靠自己的军事力量来获胜。哦，这个是不对的哦，这个是不对的。哦，那其实，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哈。很多时候，我们希望通过军事力量通过很多的不同的手段来恢复神的工作哈。其实我们最需要做的就是在神面前的这个祷告认罪悔改好，那我们这个是第五个意象哈，我们看下面这个第六个意象。第六个意象就是有一个飞行的书卷，飞行的书卷，他看到有一个书卷在天上飞，那尺寸呢？好，我们看一下，有20肘，20肘，然后呢，宽度长是二十，那宽呢是10，那大概的长度就是9米到4.5米这样，如果按照我们现代的这个丈量的方式那这个飞行的书卷非常奇特非常奇特。那个书卷上面呢充满了文字充满了文字，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的情境是这样，就是。以色列这个犹太人已经蒙了神的怜悯，他们归回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始重新恢复他们的生活。哦，他们在当地耕种，建房、吃喝，并且做生意。当然他们还是要生活嘛，但是他们只顾满足自己的安逸。他们并没有完全参与圣殿的建造，没有完成神要他们去做的工作。哦，所以，神就要，神跟他们说，他们这个行为是什么行为？ 他们这个行为其实是偷窃的行为，也就是说，神为他们安排一切，神给他们恩典，好，让他们可以回去做他们该做的事，但是他们没有做，该做的事没有做，就是完成圣殿的建造，他们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去偷窃，神的恩典，他对我说，这是发行在遍地的咒诅。凡偷窃的，必按卷上这里的画除灭；凡起假誓的，必按卷上里面的画除灭。我们常常起誓说：“好，神，你为我做这个，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困难，我一定怎么。”但是他们都没有按照他们起誓的去做，他们就是在偷窃，起假誓，所以神要审判他们，这些人，他要除灭他们，这个书卷要飞到他们这个屋子里面，要来除灭他们，要来惩罚他们，神提醒他的子民不要只享受神的祝福，而忽视神对他们的呼召，那回归的百姓呢，如果不参与建造圣殿，他们在灵性上就是犯了偷窃的罪，偷窃在十诫里面是不允许的，那其实对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服侍我们这位主我们生活有困难工作身体然后各种面临的困难我们会跟神祷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出来服侍服侍神服侍神所以这就是这个。第六个意象所要传递的信息那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的家，必藏在他们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所以神是公义的神会施行审判神会施行审判。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有功利主义我们怕神会惩罚我，所以我要做这个怕神给我出一个什么车祸我就好好的在教会服侍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心态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我们应该出来服侍因为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神我不知道我怎么解释比较好。反正就是说，从这个信息这个信息里面，大家都是要被警醒要被警醒。那我们再看第七个意象第七个意象讲到说有一个容器这个容器很大22公升22公升是一个非常大的容器，然后里面坐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呢形状非常恐怖好像是一个淫妇那。这是一个恶人的形状，恶人的形状。那它象征什么呢？象征就是说有一个这个罪恶，有一个罪恶在这个容器里面，在这个容器里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形象，然后接下来发生什么事呢？就是，有一个圆的铅盖，把这个容器这个盖住了，这个女人就被盖在这个容器里面，然后呢，他说我举目观看，看见有两个妇人出来，他们的翅膀中有风，飞得甚快，翅膀如同鸵鸟饲鸟的翅膀，将他的凉气抬起，悬在天空中，然后呢，就把他带走，带走，带到哪里去呢？带到示拿，为他盖造房屋，等房屋齐备，就把它安放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有一个容器里面有一个很恶的女人，然后呢，形状非常恐怖这个非常丑陋，然后他们就把它盖起来，然后就有两个女人出来，就像鸟一样带着翅膀把这个容器就带到了示拿。示拿其实就是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里面。他们盖那个巴比伦塔， 就是四拿哦，这个就是罪恶的源头哦，罪恶的源头。所以神说，你们现在已经是被我洁净的子民，哦，你们身上的罪恶哦，我要帮你们除掉。罪恶从哪里来，就归到哪里去啊，哦，所以要把这些罪恶全部归到巴比伦。哦，巴比伦就是象征罪恶的源头，所以要把这些罪全部都从以色列的子民的中间拿走，然后呢，归到这些罪该去的地方，哦，就是源头，就是巴比伦，好，哦，这个就是要传递的信息，所以就是回到巴比伦去，好，回到巴比伦去，哈，所以神其实就是亲自出手来把以色列民中的各种罪恶全部除掉，他们要成为圣洁的子民，他们要在圣殿里面敬拜神，好，哦。要做合神心意的事啊，这是神亲自做的事啊，好，这就是第七个意象要传递的信息。那么最后一个意象，好，最后一个意象就是有四个马车，好，然后呢有两座山，哦，就是铜山，好，铜山啊，然后呢那有红马、黑马、白马和斑点马，好，那这要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这个四个马车代表地的四极哦，地的四极，也就是四方哦，就是这个代表全地的主要出现哦。那不同的马车就是代表好像神差派不同的使者到世界的各地去，好，就是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好，他们回到自己的这个原来的国家，好，现在呢，神要掌权，哦，他要派出这些马车，哦，巡游遍地，哦，掌管列国，哦，掌管列国，好，所以，神要这些回归的百姓明白，好，建殿的目的不是仪式，而是要全心的归向神，好，使神喜悦，使神得喜悦，好。看呐，往北方去，必在北方安慰我的心。哦，所以北方是什么？哦，北方就是巴比伦国，哈，巴比伦国，当时他们被掳到北方去，好，那现在呢，神把他们从北方，好，带回来，好，把他们从北方带回来，好，所以今天也是一样，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神要审判全地，哈，就是四辆马车是象征神的全能和主权，哈，他掌管列国，他的灵巡游遍地，哈。那回归的这些百姓呢，要明白建殿的目的不是仪式，而要全心归向神，使神得到喜悦，哈。这就是这个第八个意象所要传递的信息，哈。传递的信息。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好，因为这个八个意象非常重要，哈，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来讲，啊，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八个意象，第一个就是站在番石榴树中间的人，哈，这是指全地，哈，然后四个角和四个将领，这是国家地域，哈，就是讲到这个欺压以色列民的这些国家的地域，哈，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手拿丈量的绳子，这是讲到耶路撒冷。哦，然后给大祭司穿上华美的衣服，哦，那就是要开始恢复圣殿的运作。那接下来就讲到这个金灯台和两棵橄榄树，哈，这是神自己，哦，供应，好，供应，让这些祭司们可以在神的圣殿重新恢复这个敬拜，哦，敬拜神。然后飞行的书卷就是审判，审判这些以色列中间偷窃神的。偷窃神的这些恩典的这些人，好，然后呢，就讲到凉气中的妇人，也就是把罪恶除掉，好，归到巴比伦去。那四个马车就是神遍游全地，掌管，好，掌管，统管这个，统管列国，好，这就是八个意象所要传递的主要信息。那接下来哈，我们看最后一部分，最后一部分，他讲到说， 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鉴定和平。他这里讲到说，他讲到说，就是撒迦利亚要去三个人三个人就是黑带多比亚、耶大雅，从他们手中取了金银，然后呢，要建造这个金银的冠冕。然后这个冠冕呢，要戴在这个亚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那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呐，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此猪笼，并坐在掌王权，又必坐在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这两个职分要放在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呢，他不是所罗巴伯，而是大祭司约书亚啊。所以从这里开始这两个职分就要合在一起啊。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一个什么？你看第15节，远方的人也要来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这事必然成就。所以不光是以色列人来建殿，还有远方的人。这个是一个隐喻。其实就讲到说，其实在未来，不光是以色列人，在圣殿里面，所有的，列邦列祖，都要来建殿。都要来检点。好，那我们看一下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说今天来说就是，我们学习了这个前面的六章前面的六章神透过8个意象向归回的百姓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们不用害怕他们可以完成神托付他们的工作。那神掌管一切其实现在就是建殿的时候他们可以建殿这个意象也告诉我们，神不仅关心这个圣殿的建造更注重我们内心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那就像我刚才提到我自己去短宣又害怕不敢去，那最后呢，就是顺服顺服神的带领就去了，然后真的是领受的远远超过我自己所能够想象到的其实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很多事情神启示我们要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就去做顺服神。神一定会让你经历他的丰富，经历他的丰富，就像这个撒迦利亚鼓励这些以色列的渔民一样他们只要顺服神的带领就可以就可以完成圣殿的工作。那最后呢，他们确实是完成了确实是完成了所以神在当时使用不同的祭司来鼓励他们，来鼓励他们，传递信息，他自己的仆人，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到这里，那下一次呢，我们会讲下一部分，下一部分呢，它专注在未来，它指向耶稣基督，另外就指向这个末世，启示录里面所这个会引用到的很多信息，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学习撒迦利亚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2500年前你所带领你自己的被掳的渔民可以回来建造圣殿愿你今天也一样来带领我们你将你的旨意赐给我们，更用你的圣灵来给我们力量叫我们可以完成你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也把今天的主日敬拜，各样的事项都交在你手中，求你自己看顾保守，也愿你自己的名在这个中间得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